一开始，佐伯介绍了甲村纪念图书馆诞生的原委，内容和大岛告诉我的大体一致。建馆宗旨是将数代当家人收集的图书、文献、书画向一般人公开，以期对地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。以甲村家私有财产设立了财团，财团负责图书馆的经营。根据需要，有时也举办演讲会、室内音乐会等活动。建筑物在明治初期原本作为甲村家的书库兼客房使用，大正时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，建成二层楼，里边为投宿文人准备的居室也更漂亮了。大正至昭和初期，诸多著名人物来甲村家访问，留下了各自的足迹，为表示他们对允许借宿的感激之情。歌人留下短句，排人留下排句，作家留下书法，画家留下画。二楼展览室里有许多精选的宝贵文化遗产，请诸位参观。佐伯说道。就是这样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不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，而主要通过甲村家这样带有业余爱好者性质的无官无位的富人之手，培育了丰富的地方文化。就是说，他们发挥了文化活动赞助商的作用。香川县之所以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歌人、排人，甲村家自明治以来，连续几代在当地为高素质艺术群体的形成和维持倾注心血这一事实，也是其背景之一。关于这一令人深感兴趣的文化团体的形成、缘起和发展，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研究专著、随想录、回忆录出版或发表。那些文献完好保存在阅览室之中，如有兴趣，敬请翻阅。甲村当家人代代都对文化深有造诣，独具慧眼，或许是血统所使然，他们区分真伪，仅对真正优秀的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，仅对高远的志向加以精心培育。只是，诸位也知道，世间并不存在绝对准确无误的鉴赏眼光。令人惋惜的是，未受他们的赏识，因而未得到应有待遇的优秀作家也并非没有。例如同排人种田山头火有关的作品，遗憾的是几乎废弃一空。据来客签名簿，山头火数次在此投宿，每次都有排句和书法留下，但当家人视为无非满口大话的讨饭和尚，而未用心对待，作品多被抛弃。
哎呀，可惜啊，可惜。
从大阪来的太太不胜惋惜地说，
山头火若是现在，可就值大钱了。
您说的不错，但当时的山头火默默无闻，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少事情不到日后是无从知晓的。佐伯微笑着说。
哎，正是，正是。
那位丈夫附和道。接着，佐伯领我们转了一楼，书库、阅览室、珍贵文献贮藏室。建造这间书库时，当时的当家人大胆舍弃那种纤巧的、富有文人情趣的京都茶室样式，而采用了民居室、农舍式风格。不过，诸位一看即可明白，同房子框架的粗犷豪放形成对照的是，家具用品、书画装裱则相当考究，不惜工本。比如这天花板同拉门上框之间雕刻的流畅华丽，就是无与伦比的。据说建造期间，悉数汇集了四国地区的能工巧匠。之后，一起沿楼梯上到二楼，楼梯部分形成空阔的天井，黑檀木扶手磨得光艳艳的，几乎轻轻一碰即可留下指印。转角平台的正面窗扇镶着五彩玻璃，图案是小鹿伸长脖子吃葡萄。二楼有两个客厅和一个大厅， 大厅里过去想必铺满榻榻米，也能开宴会和聚会来着。现在已铺上地板，墙壁挂着很多书画挂轴和日本画，中间有个大大的玻璃展柜，里面摆着纪念品和有来历的物件。客厅一个西式，一个日本式。西式客厅有宽大的写字台和转椅，现在也好像有人用来写东西。写字台背后的窗口可以看见一排松树，树间隐约出现海面水平线。大阪来的夫妇一边念说明书，一边逐个看大厅里的物品。妻子大声说罢对什么的感想，丈夫便予以鼓励似的连声附和，两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。我对展品没多大兴趣，便转着圈看建筑物结构的细部。正审视西式客厅时，佐伯走了过来。
如果有兴趣，坐坐那椅子也是可以的。
佐伯说，
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都曾坐过。当然，椅子倒不和当时的完全相同。
我试着坐在转椅上，双手静静放在桌上。
如何？觉得能写出什么吧？
我有点脸红，摇摇头。佐伯笑了笑，折回隔壁夫妇那边。
我坐在椅上，注视了一会儿他的背影，
注视他腰肢的扭动和脚步，所有动作都显得无比自然和优雅。说，我固然说不好，总之其中好像有一种特别的东西。看上去他在通过背影向我诉说什么。诉说不能诉诸语言的什么，诉说无法当面传达的什么。然而，我不明白那是什么。我不明白的是很多很多。我在转椅上坐着不动，四下打量房间。墙上挂一幅绘有此地海岸风景的油画，样式虽老，但颜色鲜艳。写字台上摆一个大烟灰缸，一个绿罩台灯。按下开关，好端端放出了光明。正面墙壁挂一老式黑钟，样子古色古香，但时针指的时间准确。木地板很多地方都磨秃了，走上去低声吱呀作响。导览结束，大阪来的夫妇向佐伯道谢回去，说夫妇同时参加了关西一个短歌协会。太太倒也罢了，可这位丈夫能吟出什么短歌呢？光是当应声虫和点头，总不至于写出短歌。那里边需要自发性的东西才是。或者说，唯独吟咏短歌时，此人从某处搬来现成的什么不成？我返回阅览室，接着看书。下午，阅览室来了几个人，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看书用的老花镜。戴上老花镜，人们的脸型都好像差不多。时间过得非常缓慢，人们只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专心读书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有人趴在桌面上做笔记，而大部分人则默默看书，也不改换姿势。在各自的座位上看得全神贯注，和我一样。五点，我合上书，放回书架，走出图书馆。
早上几点开门？
我问。
11点，休星期一。
他说。
明天还来？
如果不添麻烦的话。
大岛眯细眼睛看着我。哪里谈得上麻烦？图书馆本来就是想看书的人来的地方，一定再来。对了，你总是拿着那样的东西走，像很重似的，里面到底装了什么？克鲁格金币？
我一阵脸红。
算了算了，说着玩的，又不是真想知道。
大岛用铅笔头上的橡皮
顶住右侧太阳穴。那明天见。
再见，
我说。他没有扬手，举起铅笔作答。我乘上来时那列电车回到高松站，在车站附近一家看样子便宜的饭馆里点了炸鸡块套餐和蔬菜色拉，饭多要了一碗，喝罢温吞吞的牛奶，又在便利店买了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，以便半夜饿时充饥。之后朝要住的宾馆走去，走得既不太快又不过慢，走法跟极普通的人一样，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。宾馆规模固然不大，但属于典型的二流商务宾馆。我在前台住宿登记簿写上假住所、假姓名、假年龄，预付了一天的房费。我有点紧张，但他们根本没向我投以疑神疑鬼的目光，也没有大吼大叫。
喂喂，别乱弹琴，我们心里一清二楚。你不是离家出走的15岁少年吗？
一切都是事务性的，风平浪静。我踩着发出咔嗒咔嗒不吉利声响的楼梯爬到6楼。房间细细长长，冷漠的床，硬硬的枕，小小的桌，不大的电视，晒得褪色的窗帘。洗澡间仅有壁橱大，无洗发水，无护发素。从窗口看见的只是临楼的壁，但是有屋顶，水龙头有温水流出，光凭这点就必须谢天谢地。我把背囊放在地板上，在椅子上坐下，让身体适应这个房间。我自由了。我闭起眼睛，就自己自由了这点思索一阵子。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自由这东西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明白的只是自己成了孤身一人，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地方，如丢了指南针、丢了地图的孤独探险家。莫非这就是自由的含义？连这一点我都稀里糊涂。于是我不再思索。在浴缸里泡了很久，在洗漱台细细刷牙，躺上床后又看了一会儿书。书看累了，打开电视看新闻。同今天一天我身上发生的事相比，哪条新闻都毫无生气，无聊至极。随即关掉电视，缩进被窝。时针已划过10点，但一时很难入睡。新地方的新一天，这天也是我15岁生日。一天的大半在那座不可思议而又无疑充满吸引力的图书馆度过。遇见几个新人，樱花、大岛和佐伯。庆幸的是都不是那类给我威胁的人，兆头或许不错。接下去我想到野方的家和此刻应该在那里的父亲，对于我的突然失踪，他有怎样的感觉呢？看不见我，他会一阵释然，还是为之困惑呢？或者几乎无动于衷，亦未可知。甚至有可能察觉不出我的不在。突然一阵心血来潮，我从背囊里拿出父亲的手机，接上电源，试着按了按东京家里的号码。立刻响起呼叫音，相距700公里之遥，呼叫声却像打给隔壁房间一般清晰。意料不到的新鲜感令我吃惊。又按了一次，关掉。心脏跳动加快，久久不能平复。电话活着，父亲还没有取消电话号码合同。说不定尚未发觉手机从书桌抽屉中消失。我把手机放回背囊隔袋，熄掉枕边灯，合上眼睛， 梦也没做。这么说来，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做梦了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